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非常开心再次和你相会在爱情哇哇哇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天天妹当家要继续和你分享这本好书《保鲜甜蜜婚内情》，作者是胡慧玲博士。总共啊有12个篇章，讨论了婚姻中常见的问题跟压力，那也可以帮助夫妻了解配偶跟自己的差异，学习如何有效的沟通，处理冲突，改善亲密关系。我特别喜欢这本书里面胡老师写了一句话，他说只要用对的方法，再糟的配对也可以让婚姻如倒吃甘蔗，昔日造成纠纷的怒火终将变为融化冰山的暖炉。哇，我觉得看到这句话呢，就觉得婚姻充满希望啊，真的很开心哦！每次都可以透过节目，透过一本好书，跟大家分享这个优质的经营关系的好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来分享这本好书《保鲜甜蜜婚内情》。再次的感谢天恩出版社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里面推荐给大家，这不是业配哦，纯属我自己看了有帮助，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好，那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呢，在前情提要一下，我们上次就是聊到了婚姻的好处，婚姻啊是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互相帮助、欣赏、相爱的和谐的关系。婚姻不仅可以解决孤单的问题，彼此帮助，离开各自的父母之后，经历到身心灵的紧密连结，夫妻更是成为一体的一世的盟约。而圣经对夫妻相处之道也有明确的教导，就是要启动爱与敬重的良性循环。在以弗所书5:33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当丈夫爱妻子，妻子自然就敬重丈夫，那当妻子敬重丈夫，丈夫自然就爱妻子，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爱，妻子无法敬重，没有敬重，丈夫无法爱。而所谓的爱对方，也不能一昧的用自以为是的方法和习惯来表达。哦，好比说，太太呢，她非常的喜欢制造惊喜，她认为制造惊喜，是一种浪漫，是一种爱的表达。她会突然呢，去丈夫的公司，哦，送餐，哦，送点心，或是呢，打电话给先生，哦，告诉他，老公，我爱你。她会在丈夫啊，生日的时候呢，邀请丈夫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哦，就来家里聚会，然后给丈夫一个惊喜的生日 party。这是她表达爱的方式，可是她的丈夫有一点无福消受，她的丈夫不太喜欢这种惊喜的感觉，往往会变成惊吓，哦，所以她就会表情僵硬。比如说太太突然到她的公司送点心给她，她就会有措手不及的感觉，或者是在她生日的时候回到家，哎，突然有一些朋友聚集在家里面要为她庆生，虽然她也没有不开心，可是对他而言有一点太突然了，他手足无措，然后没有心理预备，所以就会感觉到的是压力。所以妻子给他制造了几次惊喜之后呢，他就很委婉的温柔的告诉妻子说，其实我的爱之语比较不是这方面的，我更喜欢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吃个好吃的晚餐，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就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精心时刻，这样子我就感觉到，哎，我很有被爱的感觉。刚开始丈夫的表达让妻子有点伤心啊，她觉得，哎，我为你制造这么多惊喜，这些浪漫，怎么还被批评啊？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哈，不被接纳的感觉，其实不太好受，不太舒服。所以妻子刚开始是有一点伤心啊，可是她也接纳丈夫对她的表达。 然后她决定尊重丈夫，要用丈夫喜欢的方式来爱丈夫。那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丈夫非常有智慧的是，他很了解他的妻子喜欢惊喜，所以即使他本人并没有很喜欢惊喜，但是他为着妻子的缘故，他知道妻子喜欢，所以他会为妻子预备惊喜。比如说妻子要生日了，就会为妻子准备礼物，好，给妻子惊喜。或者呢，这个丈夫呢，他也会规划旅游的行程给妻子惊喜。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哦，就很棒啊，不是用自以为的方式来爱对方，爱真的是投其所好而非给己所要。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分享的内容啊，就是婚姻的十大迷思。婚姻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可是它存在着一些迷思，而这个迷思如果不去打破它的话，往往会让我们在经营婚姻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卡住。那胡慧玲老师列出来的这婚姻十大迷思啊，我发现有一些看起来是普遍的人所认为的观点，没有想到竟然也是一种迷思。好，我们就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到底有哪十大迷思跟误导。好，第一个迷思，一对情侣结婚完全是因为互相吸引，沉浸在浪漫的爱情当中。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迷思吧。应该蛮多人都认为啊，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因为相爱所以才要结婚啊，爱不就是结婚的原因吗？好，为什么胡老师会认为它是一个迷思呢？是因为人啊，结婚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这浪漫爱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其他的像是经济压力，或是想要解决寂寞，缺乏安全感，或者父母的压力，性诱惑，未婚怀孕等等，都可能是结婚的主要原因。刚才提到的这个怀孕，奉子成婚，有一对年轻人因为女方怀了孕，所以就奉子结婚。在进行婚姻辅导的时候，男方认为女方怀孕是彼此最主要的结婚原因。那另外，男方也认为结婚以后，性生活就不会再有罪恶感。可是如果是为了孩子而结婚，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夫妻不断的冲突或感觉到很挫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还有婚姻的关系绝对是大于性关系，而这个男方为了满足性欲而结婚，那婚后面对的失望跟挑战都会让婚姻有如不定时炸弹一般的岌岌可危。还有说像这个父母压力，有的人呢受不了父母的催婚压力啊，所以就草草的结了婚了。哎呀，反正呢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爸爸妈妈又一直催，身边的长辈一直催，好，现在遇到一个女的好像也还不错，好吧，那就结婚了。这样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婚姻是一生一世，如果没有爱情，为了符合别人的要求而结婚，婚后就会感到痛苦万分。那胡老师也举了自己的例子，因为他当初结婚呢，其实也不太是因为啊，真的很爱这个男方，他们彼此很相爱所以结婚，而是因为移民压力。胡老师19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将他跟三个年龄比他小很多的妹妹带到美国，然后父母就自己回台湾继续的赚钱供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那当时胡老师才19岁啊，很年轻，除了要面对移民后的各种的陌生环境、语言的学习，他需要适应之外，还要照顾这三个年幼妹妹的饮食起居。所以他每天要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接送妹妹们上学跟放学，压力真的很大，很像在美国的单亲小妈妈。所以他就想，不如早一点结婚好了，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他的重担。当时候他身边有蛮多的追求者，可是都不是适婚年龄，只有他的丈夫年龄是适合结婚的。所以他说啊，当时我老公就像我的救星一样，在生活各方面给我很多帮助。所以他就在20岁的时候跟丈夫订婚，22岁就跟他结婚，让丈夫可以名正言顺的照顾他和妹妹们。所以胡老师他就自己讲说，我当年结婚的动机也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婚后也很快就出现了婚姻问题。 所以我们要打破第一个迷思啊，不是伴侣们结婚哦，都是因为互相吸引，沉浸在浪漫的爱情当中。其实往往有很多人是因为考量现实生活中哦，压力的来源，或者他们想逃避一些事情，跟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就结婚了。所以当我们打破这个迷思的时候，在看待婚姻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好，第二个婚姻的迷思就是婚姻难处缘起于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哎，没想到这竟然是迷思耶，我以为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吗？婚姻的难处不就是因为男女差异很大吗？为什么它是一个迷思要打破呢？胡老师认为男女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根本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事实上，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存在差异不是问题，处理差异的方法才是问题所在。夫妻间只要懂得用好的方法来化解差异，就会使关系得到改善。哦，所以婚姻的难处并非缘起男人和女人的差异，而是没有用到对的处理差异的方法。好，第三个迷思，浪漫爱情是美满婚姻绝对必须的。为什么它是个迷思呢？事实上，有许多美满婚姻并不浪漫的。重点是夫妻两人都感到满意，这样就够了。说实在的，我跟史哥哥的婚姻生活一点都不浪漫，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平凡。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也不会一直聊天，我们会各做各的事情。我去看我自己的书，史哥哥看他的电视节目。有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史哥哥在读圣经。当然我们也有彼此交流分享，一起祷告的时刻，但大多数我们是各做各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常常出门约会。可是我们的婚姻满意度很高，我们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很享受各自有空间自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只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有彼此陪伴的感觉。有时候我跟身旁的姐妹分享，我跟史哥哥的婚姻生活大概是这样，他们就表示很惊讶，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那种很黏腻的情侣，因为可能我们在很多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夫妻关系很好，所以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不是很黏腻，很黏的那种情侣，做什么事情都要在一起啊，然后常常出去约会等等。那我就说，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婚姻生活方式在很多人看来一点都不浪漫，甚至可能很无聊。可是我跟史哥哥都觉得，我们对婚姻满意度是很高的，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所以浪漫爱情并非是美满婚姻绝对必须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你而言这种浪漫爱情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迷思啊，因为有些人在这个迷思当中，就会觉得我们婚姻里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浪漫，是不是就是导致我们婚姻不够美满的原因呢，可能当我们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可能它并不是造成婚姻不美满的原因，可能是其他的，也许是沟通上面沟通不顺利，或者是你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差异，以及不知道如何真实的接纳，或者没有心与心的连结等等。这些比起，是否有，浪漫的，活动，浪漫的激情还要更加重要。好，第四个迷思是寂寞可以借由婚姻来疗愈。听到这个你会不会想，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胡老师他有提到婚姻可以解决孤单问题，那这边又说寂寞可借由婚姻来疗愈是一种迷思，这听起来是不是自相矛盾啊？这边呢就要解释一下了。在婚姻生活里面，夫妻关系如果美满和谐，可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鼓励，它确实会带给人一种归属跟心理的安定，它更是一种美好的陪伴。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种迷思？那就是如果是为了要排遣寂寞而结婚，然后期待配偶可以满足自己的情绪上的需要，这样的期待是不健康的，往往也是纠纷的源头。这个时候就构成迷思了，因为我好寂寞所以我要去谈恋爱，我好寂寞所以我要去结婚。 这是不健康的，这样的期待也往往会落空的。很多想要透过婚姻来排遣寂寞的人，进入婚姻之后，他发现他更孤单了。所以单身的时候应该好好把握当下，计划跟享受单身生活，结婚之后也才会懂得计划跟享受婚姻生活。如果两个人都是因为寂寞而结婚，婚后多半变成两个寂寞的已婚者，就是一起在婚内失恋，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好，第五个婚姻的迷思是子女可以改善触礁的婚姻。这真的是蛮多人的迷思耶。可能我们这一代的比较不会有这个迷思啊，可是我觉得上一代的好像蛮多有这个迷思的啊。我跟我老公的关系不太好，那来生一个孩子吧，有一个孩子就可以让我的老公回心转意啊，或是有一个孩子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不一样，孩子会成为我们夫妻共同的话题，或者孩子的出现呢，就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让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完满。还有呢，觉得跟配偶的关系疏离了，那生一个孩子吧，他就会拉近我们的距离。孩子是婚姻的果实，不只会带来满足感跟成就感，也会使父母的生命更加充实和成熟。若是日后婚姻不幸福，至少好的亲子关系还会给自己带来安慰，这是蛮多人心里的想法。可是不幸福的婚姻如何培养出美好的亲子关系呢？这是另外一个沉重的课题，而且往往啊，最矛盾的就是在这边。不幸福的婚姻关系也往往很难培养出美好的亲子关系，但是美满幸福的婚姻，美满幸福的夫妻关系比较容易培养出美好的亲子关系。所以胡老师要点出来的是，有些人因为婚姻出问题，希望借着生一个孩子来走出夫妻关系不好不和睦的低潮，可是没有想到教养孩子会占据消耗很多的精神时间还有财务资源等等，夫妻之间维护关系的时间跟精力就相对减少。所以存在着这样的迷思想法，不但对婚姻没有任何帮助，还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婚姻辅导专家在协助新人进入婚姻，都会提醒他们说，结婚头一两年不要急着生孩子，好好的享受你们夫妻的两人世界，好好的去认识彼此，然后找到好的沟通的方法。也就是说呢，先好好专注在经营你们的夫妻关系。所以要小心这个迷思，并不是生了孩子就能够解决触礁的婚姻。好，第六个婚姻迷思是基督徒没有婚姻问题。这真的是蛮多人的迷思哈。特别是我们在写择偶条件的时候，如果是基督徒，这择偶条件第一项一定是他要是个基督徒，总觉得他这个基督徒呢，至少就是一个安全的，好像盖了一个安全印章。或者啊，他爸妈是牧师啊，或是基督教的家庭啊，应该就很不错吧。我们一定要拿掉这个迷思。根据调查，基督徒婚姻一样会出问题。其实很多基督徒是怕面子挂不住，不好意思，不愿意将自己的婚姻问题暴露出来，而拼命的隐藏，最后无可救药。真正合乎基督教义的婚姻是身心灵结合，不是得过且过，也不是互相脱模的婚姻。所以如果遇到问题了，一定要提早寻求帮助。所以我们在择偶的时候知道对方是个基督徒了，这只是最低60分，还有太多其他的要好好观察他的品格，他是不是负责任，他是不是一个注重承诺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自信健康的人，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如何他的经济状况如何，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呢，他的财务规划是怎样呢，还有他的原生家庭，他跟父母的关系如何，他跟他身边的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他的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如何，他是不是一个有健康界限的人等等，有太多太多要观察的了。他是不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这只是60分低空飞过，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哇就90分了，并不是这样。好啦，当然我用这个打分数来形容一个人可能也不是太好，但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不要认为哦，他是基督徒了，哦，好像就 safe 没有问题。不是的，有太多太多的层面角度是我们要观察，是我们要评估。当然，面对我们自己也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是受洗基督徒了，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很合适的对象，并不是。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的生命还有太多要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谦卑的去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好，第七个迷思，婚姻的迷思就是大多数婚姻中的人都很浪漫相爱，这绝对是个大迷思啊。在经历新婚浪漫过程之后，大部分的夫妻结婚半年以后，爱情就会明显的衰退。一般的夫妻关系满意度从结婚开始会一路的往下滑跌，孩子青春期还是夫妻关系最低落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很多夫妻就婚姻破裂，甚至是离婚收场。好，第八个婚姻迷思是压抑自己情绪，顺从配偶。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表面上啊都会说，我怎么可能会这样想啊，我又不是受虐狂。可是不得不说，真的蛮多的男男女女为了不想要跟对方吵架，或者不想要让对方不高兴，或者是害怕关系冲突，所以就很自然的选择压抑自己的情绪来顺从对方。也就是说，这个迷思啊是内化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他们自己都没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很会压抑自己情绪顺从对方的人。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它叫做爱妻守则，这个是给老公用的。第一条，老婆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果老婆真的错了，请参阅第一条。所以老婆绝对不会有错。第二，如果发现老婆有错，一定是我看错。第三，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会害老婆犯错。第四，如果是他自己的错，只要他不认错，他就没有错。第五，如果老婆不认错，我还坚持他有错，那就是我的错。第六，总之老婆永远没有错，这句话绝对不会错。哦，爱妻守则，哦，老公适用。也有很多的男性长辈在教导男性晚辈啊，你要进入婚姻了是吗？由我这个长辈来告诉你吧，结婚以后啊，不管怎么样啊，听老婆就对了，只要老婆哄得开心，你自然就会开心，哦，你的婚姻就会顺利。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造成蛮多男性在婚内是蛮压抑的，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不太敢表达，他们害怕被妻子拒绝挑剔，而且很多时候呢，姐妹比较伶牙俐齿一点，姐妹很会讲道理，姐妹的语言能力真的非常好，常常会讲的丈夫哑口无言啊，他们不知道如何反驳，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好吧，我就只能闭嘴沉默，好吧，我就压抑自己的那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就顺从我的妻子。那么相反过来的呢，也有很多的妻子啊压抑自己的情绪顺从丈夫。那特别再加上圣经里面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就好像更合理化的应该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无条件顺从丈夫。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健康。所谓的顺服是在真理中彼此顺服，是在内心真正的谦卑欣赏对方，而不是毫无原则的屈从或者是阳奉阴违。明明内心已经不痛快很不舒服了，还拼命压抑自己的情绪，本来想说不却强迫自己说好，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负面的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消失，它会隐藏在身体里，慢慢的发酵酝酿，导致身体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就以病态的方式显现出来。不主动表达自己内心想法或者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并不能使对方了解我们的心意，结果冲突事件会继续发生。所以学习良好沟通绝对是必要的。好，第九个迷思，哦，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中的迷思哦。美满婚姻从不吵架。有一些名人夫妻接受访问，记者问他们说，你们婚姻幸福吗？怎么说呢？他们就讲，哦，因为我们都不会吵架。或者一对即将要结婚的情侣，旁边的人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觉得可以结婚了呢？他们就说，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好啊，我们从来都不会吵架。 我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迷思，我们就觉得吵架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会认为我们不应该吵架。这种观念绝对是个迷思。美满婚姻不是不吵，而是知道如何有效的吵出正面的结果。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的想法肯定会不同，不同的想法一定会发生争执啊，难免的。要是真有彼此之间从来不吵架的夫妻，那么这两个人之中，很可能至少有一个人已经对婚姻失望到了极点，到了准备放弃的阶段，所以他懒得跟你吵。我觉得第九点迷思啊，可以跟第八点迷思合在一起谈。第八个迷思就是一昧压抑自己情绪，顺从配偶嘛，所以他自然不会跟配偶吵架。如果有一对伴侣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吵架，然后他们决定要结婚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定很 OK， 因为他们不会吵，这个会让我感到很紧张。我就会说，请你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点，你们是怎么去面对这不同点的，请你们好好思考一下。或者呢，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如果真的爱的话就不会吵架，如果他真的了解我，我们真的彼此认识，我们真的很相爱的话，我们就不会吵架。如果我们会吵架的话，那就代表他不够爱我，我也不够爱他，我们是不合适的。哇，我听到这种言论我也会很紧张啊。那通常我会说，哦，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先不要进入那种情侣啊，夫妻的那种亲密关系，我觉得你先好好保持单身。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迷思，美满婚姻从不吵架这种迷思，我们日后就很难用健康的态度面对吵架的情况。好，第十个迷思，我想呢，应该是蛮多基督徒会出现的迷思。上帝能以神迹医治婚姻，无需凡人介入。这句话听起来原则是对的，上帝可以透过超自然的能力介入任何事情。胡慧玲老师曾经辅导过一对正面临外遇风暴的夫妻，当丈夫欺骗妻子说要出差，妻子其实内心早就明白丈夫肯定要去找外遇的对象，于是这个妻子向主耶稣祷告，请求主介入帮助。这个丈夫刚下飞机，就在机场门口遇到了第三者的丈夫，这两个男人就在机场吵了起来，最后丈夫败兴而归。这情况啊，实在是很奇妙。我们听了大家都会觉得，哇，上帝真是回应了这个妻子的祷告，对吧？好，你打断了这个丈夫，让他没有办法去跟第三者相处，让他败兴而归。虽然说这对外遇夫妇因为有了上帝的帮助，暂时没有让关系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可是他们也无法马上能和好如初，重修旧好。当事人在走过外遇重建期，需要许多的祷告，夫妻之间也需要不断的彼此饶恕，修复双方之间这些伤害，最终走出困境。更何况当人们遇到婚姻出现问题，这些情况可能是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非常需要有智慧的属灵人在旁边关怀陪伴辅导，才不会错上加错，或者疾病乱投医。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丈夫跟妻子之间如果有上帝在婚姻中做主，然后谦卑遵照圣经的准则，必能建立荣耀上帝的幸福婚姻。这真的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今天分享的就是婚姻十大迷思。那下一次呢，我们会分享幸福婚姻的三大特点。希望你继续收听爱情哇哇哇，也将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是天天妹，下次再聊咯，拜拜。